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总统大选呢，在下个星期二就要投票了哈，所以其实有些州提前投票已经进行了，好几千万人都已经投了票了。但是呢，在最后这个时间呢，还是选情还是相当焦灼哈。从各个这个民调来看呢，都还是比较焦灼，现在很难说得清楚到底是谁会最后的获胜，而且也可能在11月5号投票完了以后，可能第二天也不见得可以宣布这个谁获胜哈。如果要是选情比较接近的话，当然如果出现一面倒的情况的话，那很可能马上就可以宣布谁获胜，但是如果要是选情非常焦灼，然后这个胜负不到一个百分点的话，那有可能好几天都出不来结果，原因就是还要数那个邮寄投票和那个这个就是提前投票的这些票数嘛，所以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一次贺锦丽和民主党输的话，可能有一个人他们可以怪罪，这个人就是绿党的总统候选人 Jill Stein 啊。这个人为什么要怪他呢？原因是他的参选啊，尽管在某一些州大概只有 1% 左右，他能分到的票只有 1%， 但是这 1% 的票呢，很有可能都是民主党的票。
这个人我们今天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是美国政治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因为他的学长是 Ralph Nader。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人的话，Ralph Nader 是美国的一个极有影响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消费保护主义者等等啊，他是这么一个人，
也是绿党的总统候选人。
对，这个 Ralph Nader 这个人呢，他是绿党的总统候选人，后来变成了一个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再后来变成了独立党的总统候选人，后来就赢得了一个称号叫搅局的。怎么叫搅局呢？就是他从宣布竞选的第一秒钟就知道他当选的可能性是零，他不是说生活在一个幻觉里以为自己能当选。那么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当选的可能性是零的时候，他为什么要选呢？这很简单，就是来扩大自己的平台，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在宣传些什么。但是当他搅局的时候能不能成功呢？ Ralph Nader 有一次辉煌的成功，就是2000年。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我给大家回忆一下，在当时的总统选举的结果是由最高法院决定的，当时是 Bush versus Gore， 美国的总统 Bush 对前总统副总统高尔的那一场选举，在佛罗里达这个焦灼不下。其实 Ralph Nader 那一年如果他没有选的话，那么克林顿的副总统高尔几乎是稳操胜券，原因是那一年 Ralph Nader 的声势浩大，他一人夺下了300万张票，这300万张票几乎全都是民主党的票，因为他鼓吹的那些理念跟民主党非常的接近。所以我们今天说 Jill Stein 这个人万不可忽视，就像川普说的那样，他说我喜欢 Jill Stein， 为什么？因为他拿的100%的是民主党的票，这个里面的环保的问题、对消费者的保护的问题、对政府一些监管、政府一些制度的实行的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和民主党的理念特别的靠拢。而且他在这一次竞选的时候是专打贺锦丽，他不把苗头放在川普的身上，他对贺锦丽杀伤最大的是年轻的选民。我给大家重复一个我在节目讲过的故事，那一年 Ralph Nader 在选举的时候，我忘了是跟奥巴马还是跟谁，应该是奥巴马吧，2008年，我在一个朋友家碰到一个华人的女孩子，她是那种不会讲中文的女孩子，大学生，聊到了政治，然后她说我会投给 Ralph Nader。 那么当时我说了一句非常傻的话，我说你投他干什么？你这样的话，等这票不等于废了吗？啊，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人家这女孩子义正言辞，她说我投票不为输赢，我投票为理念。后来呢，我也在节目里讲了这句话，我非常尊重她，而且我觉得她应该这样投的原因是，哪怕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投给了 Ralph Nader， Ralph Nader 知道啊，他知道这个地球上有一个人投了他一票，他知道有多少人把自己的信心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是一种美国精神吧。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讲 Jill Stein 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以及他对于民主党的杀伤力。
他呢是这样哈，就是说这次他出宣布，去年的时候他宣布自己要参选总统，代表绿党，作为绿党的候选人出来呢，其实就受到了身边人的这个不满，或者说是劝说啊，就是也是像当初劝拜登一样劝退他，说你就别搅局了，别出来了，根本没有用。但是他不听啊，这个以至于他和他自己的朋友，甚至包括他的家人之间关系都非常的紧张。他的成年的儿子现在都叫做什么呢？就不公开自己的名字，因为生怕跟他沾上关系啊，别到时候职场上或者是个人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骚扰，或者是受到一些恐吓之类都有可能啊。所以呢，他儿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以这个匿名的身份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他说我们家人是不支持我妈出来参选的，我本人也不支持啊，但是劝不动她。
嗯，
这个老太太，就是说意志比较坚强，
74岁，
74岁啊，比较坚强，是这么个人。所以呢，他说我没办法，但是他是这个 Jill Stein 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说我出去，就是要做什么竞选的活动之类的，他说有很多的不友好的声音，甚至是辱骂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就是对我出来这个不满意，甚至告诉我说你这出来不是就是从间接的帮助了民主党的对手，就是共和党人嘛，川普跟你的叫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你是非常反对这个人的，那你出来不是就是间接的帮助了你所反对的那个人吗？Jill Stein 说我不管，反正我要出来，原因是我对这两个政党的候选人我都不满意，所以呢我出来，然后让那些就是给那些对这两个人都不满意的人一个选择，让他们也可以投票给我。
嗯，那他现在这一次站在一个什么平台上面在大声疾呼呢？他揪住了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问题。
对，
从他的名字Jill Stein， 大家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从芝加哥出来的这么一个犹太家庭的后代。作为一个犹太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对抗当中，他坚定地站在了巴勒斯坦人一边。他认为犹太人今天所作所为是对无辜的性命的伤害。他选了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叫做 Butch Weir， 这个人是我们加州圣塔芭芭拉分校的一个教授，是个黑人。你知道他的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怎么说吗？你真的对美国这个政治啊，你了解后，你真的就是败给他啊。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造成上千人的死亡。Jill Stein 的副总统候选人说，这个就正如1831年美国黑人暴动一样，言外之意就是那些被杀死的人活该啊！这是你欺压巴勒斯坦人的结果，你欺压他，他就要反抗，所以他的暴动用这种方式入到你的国家来杀你的人，然后你再去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那我要谴责你们。所以你看，一个犹太人加一个黑人，这两个人在这一次总统大选当中呢，出现在了我们的选票上。加州选票就有他，
对，
我的选票上就有他，
大部分的州都有他，
大部分都有他。会不会有人在他那个上面打勾啊，或者是画圈啊什么之类的？
100%有啊，
对，100%的，对。再说一遍，他拿的票几乎都是民主党的票。 那么他对川普是深恶痛绝，那么对此他怎么解释呢？他怎么解释说如你的出现反而可能会让川普获胜呢？他为什么对贺锦丽这个团队如此之不满呢？这个人有些什么背景呢？哪儿上的大学？怎么回事呢？稍等会儿咱们介绍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过去的报道当中啊一直很少提到的一个第三方的这么一个候选人，有可能成为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当中的胜负手啊。这个人呢就是绿党的总统候选人 Jill Stein 哈。这是一位女性，今年74岁。她的这个竞选呢，你不要小看她哈，她是2016年的时候第一次代表绿党出马竞选这个总统的时候呢，居然也得了150万票。尤其是在威斯康星、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这三个蓝墙州里边，也就是这七个摇摆州当中的三个州里边，他得到的这个选票啊，其实超过了川普在2016年在这三个州领先民主党的那个选票。也就是说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三个州的差距啊还不如他的那个选票多，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选票就可以影响这个左右这三个州的选举的结果了。
而最后选举的结果就是这三个州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一年2016年他没选的话，那川普也当不上了嘛。
对，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选民有的时候也是无奈啊，大家都希望如果在民主党共和党的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当中你不满意，你给我提供一个第三个选择，结果往往到最后他们还是发现第三方的那个人根本没有可能获胜，只不过是就是说的难听就是搅局，只不过是出来晃晃这个露个脸而已，最后的选择还是不是 A 就是 B 啊，不是民主党就是共和党，没什么其他选择。那么这次呢Jill Stein 这次是铁了心要毁掉这个贺锦丽啊，因为他的竞选活动他针对的那个他想吸引的那个选民的选票都是从贺锦丽的阵营当中和从他的那个比较关键的选民区当中呢所争取来的。你看哈，首先他支持的是他想支持得到什么人支持呢？是那个支持巴勒斯坦、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年轻人选民当中，那这些人也是贺锦丽的支持者哈，这是第一。第二，他是要争取这个 Bernie Sanders 的竞选总统的那些比较左翼的比较自由派的那些民主党人的支持，那这些人呢原来也是贺锦丽想要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会感觉到民主党抛弃了他们啊，所以他们对民主党不满。第三批人是什么呢？是阿拉伯裔的美国人和穆斯林美国人，而这些人呢刚好又聚集在什么宾夕法尼亚，尤其是密西根州
啊，
密西根州有30万这样的民众，所以他竞选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多阿拉伯裔的组织团体的支持出来给他站台来了。
这问题听着有点矛盾，因为有人会问说，等一下，你觉得贺锦丽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因为他们的对贺锦丽的意思说放弃贺锦丽，因为他居然把我们美国的资源放在了以色列的身上，这不是援助吗？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把资源放在以色列的身上，我们不能支持这个人。那么接下来有一个人问说，可是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川普对以色列的支持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知道他们这个团队的回答是什么吗？活该。怎么叫活该呢？就让贺锦丽败掉，让川普当选，只有当川普当选了以后，那些对于巴勒斯坦人同情的人才会叫做同仇敌忾，
团结起来，
团结起来。你不让这样的一个人当选，那他说我问你，当年拜登啊什么贺锦丽在时候，你们看到这么多人抗议吗？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个加沙事件的话，有这么多人抗议吗？你们的时候都在哪儿呢？所以让这样一个人当选，让贺锦丽败选，这是这样。然后有人又问密西根说的，哎，你们这些人，你知道密西根的这些伊斯兰教徒他们成立了一个机构，就是要阻止 贺锦丽再次回到白宫，对吧？
嗯，对。
然后有人问说，你知道你们这个没用吗？没有什么太大用。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对全国的形势有什么影响，但是我至少传递一个信息，我们让他输掉密西根州。
嗯，
然后我们要让他看到他是怎么输掉密西根州的，就是我们这个，你刚才说多少，30万是吧？
30万
啊，我们这30万的阿拉伯人，我们就不投给他。所以现在你知道就卡在这个地方了。
对，就是这个，不管是 Jill Stein 或者是阿拉伯裔的这个选民呢，他们心里头对拜登和贺锦丽的这个中东政策和以色列政策不满，所以他们是这次铁了心了，要什么呢？要让贺锦丽在大选当中付出代价，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现在的宗旨之一啊。他说我赢不了国会，但是我可以把你拉下马啊，是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好了，这个 Jill Stein 呢，他算是一个小学霸呀，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然后哈佛医学院毕业，内科医生啊，然后在哈佛大学呢是一个叫做摇滚，是摇滚吧？
是，他是个摇滚，他是主吉他手哎，
对，
吉他弹得很棒啊，
哎，对。不光是吉他可以弹，他还唱歌呢。
是，对，
他
主唱，
主唱和就是主吉他手。然后他自己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知道，有的时候他就会抱着个吉他坐在那个台阶上啊，这个一个建筑物宿舍或者是图书馆外边的这个台阶上，就自弹自唱了。实际上他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印象。
他有一个绝活哎，他是学医的嘛，不是？
对，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学医的人，他的这个脑中要背多少拉丁字，骨骼呀、神经啊、
是是
细胞的，他把所有的这些医学名词写成一歌，
编到歌里、
哎、他就是自弹自唱就把这些名词给记住了。
对，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我是为了编这个歌是为了记住这些骨头的名字哈、啊、这其实也是挺有创意的哈、啊、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是什么呢？他说是他担任过的最高的民选职务是麻州，因为他是麻州人，
对，
是麻州的一个镇里边的议会的一个小议员啊。
对，
然后他是说在受到这个Ralph Nader 影响之前呢，他基本上都是投票给民主党的，但后来他受到了这个Ralph Nader 就是这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绿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鼓励之后呢，他逐渐的开始从政了哈。这人好像看上去和那个鲁迅当年的这个想法一样。
哦，弃医从文。
哎，他是弃医从政了。
对。
他就说医学固然好，可以救死扶伤，但是我只能救几个人呐。我如果从政的话，那我可以影响一大片人哈。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走这条道路了。当然这条道路走的也是比较辛苦，刚才说过了，他出马竞选，尤其在选情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你想嘛，民主党人或者是同情支持民主党这些选民能给他好脸色看吗？
对，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当你被攻击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重要性。如果你无关紧要，人家一分钱都不会花在你身上，或者一分钱都不会花在攻击你的身上。但是当我们最近看到广告是民主党的阵营发出的广告，是说请留意 Jill Stein， 他帮助过川普一次，别让他再帮第二次。他说的帮助过一次就是2016年嘛，对不对？
对。
当民主党把钱花在打 Jill Stein 的时候，这个中文名叫吉尔斯坦啊，听起来像一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对，吉尔斯坦。当把钱花在他身上，你就知道民主党感到了他的威胁。
对。尤其是在选举就是离投票这么近的时候，其实他民主党的这个所有的火力和这个竞选的资金都投在川普身上都不够的时候，还要分出一部分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在那些关键的州啊，尤其是密西根州啊、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这些州呢，要去打广告来打击这个吉尔斯坦，就说明其实民主党其实对他还是挺担忧的。